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佛在人间第十三章，佛教与教育。我们上个礼拜是先看后面的附录，对吗？我们上次是看到十二页嘛，哈，虚大师所写的。三真上学与三欲，哈，世间的这个智德体这三欲，那上一周是看完了戒真上学与德欲啊，那今天我们从十三页开始，定真上学与体欲啊，那佛教的定。在梵文或者巴利文都称为三摩地，或者称为心增上学。为什么定跟心，在佛学的用词上，他们可以是，有时是共通的呢？是因为三摩地，如果是我们按照梵文、巴利文来看，它跟心的字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萨玛底，一个是吉达啊，心是吉达，是不同的。但是为什么他们都称心增上学或定增上学呢？就是因为修定呢要靠心啊，要靠心啊。如果心没有办法降服五欲五盖，是没有办法成就定的。所以他有时候用心啊，所以修学禅定就是调心，主要是调心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修学禅定，如果不懂得调心，只是在调身调息用功，那有时候没有办法成就我们佛教所讲的禅定啊。好，那它的功用呢，是让我们的心专注一境啊，专注一境，保持平正，不偏不倚啊，这个就是定增上学。那如果修得很恰当呢，那它的功用能给予我们身体上的健康，还有发意上的利益。那这个都是它的功用啊，有给予我们身体上的健康啊，还有发育上的利益啊。所以如果大家要身体健康啊，那要很发育得很正常，那就要修学禅定啊。那这里虚大师也跟我们说，这里也可以分成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修学禅定呢，要先调色。调食、调身、调睡啊，那底下就是说明这三个。第一个呢，调食饮食呢，就是要有节制啊，饮食要质量啊，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啊。而且有些人的观念错误啊，像我之前看新闻也有看到说，有些人说，哎，吃水果能够减肥，哪知道越吃越胖哈。因为水果里面有很多果糖啊，所以这个就是观念错误啊。那再来第三行，这里有提到，第二行啦哈，第二行这里有提到说，那饮食，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素食或者不可过午，这个不可过午就是迟午啦。不可过中午啊，就是迟午，过午不食。那这些都是就是平常所说的卫生，对我们的生理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现在不是有很多营养学的这种资讯报道，说晚上不吃或者晚上吃的少是对健康很有帮助的，对不对啊？那宵夜是肯定是不好的啦啊。好，再来第三行这里呢，有提到睡眠啊，调睡眠啊，那睡眠也是要有一定的限制啊，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当然，有些人的身体需要很多，有些人的身体需要不多啊，那这个有时也因人而异啊。不过佛教讲觉悟于前呢，就是要有节制。啊，要有节，不能说睡觉睡到自然醒啊，因为睡到自然醒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如果说我们是放逸自己睡到醒的话， 那就是不对的啦。啊，如果我们刚好六个小时啊，精神能够饱满，就不要在那里赖床赖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那就不对啊。嗯，那再来第四行有提到说调身有没有，使身体的行住坐卧都有仪轨啊，就是威仪。那这个就是经典所讲的正知而住啊。我们行住坐卧语默动静呢，都要保持这个威仪跟礼仪啊，那才不会失态啊。那这一种就是对于我们修定是一个很好的前方便，就是修定的前方便啊。好，第二我们来看第二个修定的要求呢，就是调身、调息跟调心。那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那他说坐禅的时候呢，要端身正坐，不能弯腰驼背啊。那调息也要调身跟调息都要做到能够让我们身跟息都很适当，保持平衡啊。就是我们身体要坐正，但是是放松的。那调息呢，要调到呼吸正常啊，不能急促，也不能够故意拉长呼吸。那这个都不属于正常的状态。如果正常的话，是要保持自然啊，坐姿自然，呼吸也自然啊，才能够帮助禅定。那至于最安适的呢，最舒适的就是似乎身跟息都消融，就是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身跟息的挂碍，那这个就是消融啊。在平常人说心静的时候呢，容易昏沉，动的时候容易浮躁啊，就是一个昏沉一个吊举，如猴子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调身调息调心，就能够到达意止心静啊，就是我们的意念啊能够停止在一个所缘上，内心能够达到安静啊。那成功一种特殊的心境，那就全体清明啊，就是能够得到清清明明的心一境性啊。所以是从心理影响生理，在九住心的修学次第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修学禅定都是由心理影响生理的，因为我们的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心的力量是很强大。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他本来是吃饱饭哦，吃饱饭没事吃饱饭，但是突然有一个电话来，诶，说他小孩子还是什么在国外啊，或者是自己的亲人，诶，发生什么状况，他突然虽然是吃饱了哦，但他可能也会发生胃痛胃抽筋，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的心啊，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身的，不是说肚子饱了就不会胃痛哦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说在修学佛法之后呢，修心理上能够很平安啊，很平稳很寂静的话，我们的身体表现出来也是会很清安很寂静啊。那如果我们内心是躁动的浮躁的啊，烦恼深重的，那我们表现出来的生理呢，通常也是这样啊，就是拜佛好像在做运动啊，念经好像在开那个播经机啊，就是没有感情的，他做那个动作是没有感情的，因为就是他只是生理上的表现啊，并没有心理的结合。所以修学禅定就是由心理来影响我们的生理啊。所以修学佛法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那中国平常所说的这些国术啊，有所谓少林派武当派啊，都是达摩传下来的。那这一些内外功那都可以看作是体育啊，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大家有学过吗？有些人有哈，嗯。我们年底哈，诶，大家知道我们年底我们有请一个11月底哈，我跟住持我们有请一个美国的马来西亚籍的记录法师来我们汇瑞讲堂做人文讲座。那记录法师他本身是学中医的，所以他会这些功夫啊，他会这些八段锦啊这种啊，以前他教过我们啊， 所以等年底他来的时候呢，我再请他示范给大家看看啊。嗯，他的身形呢看起来就很魁梧的，很像那个武僧这样的，但是他人很好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那这一些武术呢，其实它是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可以强身啊，所以我们都是要运动就对了啊。嗯，那所以运动其实跟修定是有关的，所以虚大师是把这个修定呢跟体育啊配合在一起啊，因为像内功或者是修禅定呢，它是由心理影响生理啊，那像禅定能够使我们的气息全身血脉啊都是流畅，那很多病呢就能够除去啊，所以修学禅定如果得力呢，其实身体是会健康，那修学禅定的方法错误呢，那身体反而是不健康啊，所以如果能够得力，那精神就能够充实啊。那密宗也有气功啊，这些就属于定学啊。好，再来看第四，离欲离五欲离五盖是心灵修炼啊。那深一层的讲呢，我们的心都有七情六欲这些烦恼，那从心的根源上除去，那成为纯粹精明的状态啊，就是禅定的状态啊。那没有这种烦恼干扰，那就是离五欲啊。五欲的话呢，就是下面所讲的，比如说如眼贪见色，那五欲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啊。那虚大师这里是举了说，就好像眼睛喜欢看到好的颜色好的色，那让心流动啊，如灯光微风吹动的光明不大啊，那心也是如此，如果有这些情欲，那将它分散的话，我们的内心就不清明啊，那所以要借助禅定力呢，让我们的心成为清明的心灵啊。那由于定力呢，能使我们的内心变化啊，所以也能够降服五盖啊，就是这个贪欲、嗔恚啊，这五种啊，昏沉、调举、疑这五个啊。那如果能够除去呢，就是安如泰山啊，内心就不会受任何的动摇啊。那如果没有禅定呢，什么事都做不到啊，所以要离去这一些五欲五盖，那而焕发精神到全身，那才能够做到沉于中行于外啊，那这个是定的功用啊。所以修学禅定跟体育它是有息息相关的啊。那所以大家，我不晓得大家坐禅学习禅坐有这样子的效用吗？就是我们坐禅起来哈，会觉得身体很轻松，精神很好，有吗？还是坐禅起来是很疲劳的，想要睡觉啊？如果坐禅起来是很疲劳，想要睡觉，那就是我们的心没有降服到那一个五欲五盖啦，所以就会想调举到疲劳，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人哈、哦、睡觉哈、哦，他是想到疲劳睡着了，你知道吗？他不是真的很累睡的，不是，是因为呢在那里打妄想，想到疲劳了，所以睡着了。那所以我们的打坐呢，如果说我们调举昏沉啊，调举到呢让我们的心疲劳呢，那我们离开禅坐之后呢，精神都会不好，因为整天都疲劳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在学习中要慢慢提升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啊，真上慧学啊，慧真上学跟智欲啊，这跟智慧有关的。那这里虚大师讲的蛮简略的啊，嗯，那导师的反而比较详尽啊。佛法中真称慧真上学啊，第一个就是闻所成慧啊，所以虚大师把慧真上学就是说是闻思修啊。那这里虚大师有提到由多闻博学所成啊，就好像在学校上课听演讲啊，到图书馆阅读，那依前人的教化承受过来啊， 那这个是属于闻所成慧。所以徐大师所解释的这个闻所成慧跟导师的是差蛮大的啊。导师在学佛山要讲的闻所成慧齁、蛮深入的。导师说闻所成慧呢能够博学多闻当然是好，但是博学多闻不代表就是真正的多闻啊，因为佛法讲的闻所成慧呢是要引发出离心，那个才叫做多闻。如果我们听闻的法没有办法引发我们的出离心菩提心，那个不叫做多闻啊，那个只是叫知识啊。好，第二个什么叫思所成慧呢啊，就是不是只有成前人的这种知识，那更要从什么呢，自己见闻上思考上把心力发挥出来，就是要经过内心的思维啊，把外在的知识呢那熏习到内心，那将身外天地人物以及万有都依耳目心思能力去观察思维，就是要就是透过这一种前人的知识的学习呢，我们内心要转化为自己的思考模式来看待这万事万物啊。所以凡接触到的均能发挥成系统思想，那能够让我们成为一种依止安定内心的作用，叫做思所成慧啊。这一句话我觉得讲的是蛮简要的徐大师，但是其实在佛法来说也是很重要啊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有思所成慧的人呢，他可以把很多就是没有条理的东西啊，他可以把它系统化，让自己能够实践出来啊。那所以思所成慧的作用呢，就是它是成为很具体要去实践的一个系统化条理化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思所成慧在佛法来说它就是思则简则的作用啊，它不只有去观察它的真相，它还能够把很多思想系统化啊。所以我们看很多经论齁，佛法里面的经论呢其实它的系统是非常好的系统化啊。那这个就是这些古德啊都透过修定修慧，所以他们能够组织很多复杂的思想啊。好，我们来看14页。至于从古今的道理抉择到成为信仰啊，向身心体验修学，那得到决定的明见，这个就是修所成慧。那向身心体验修习呢，这个就是跟定相应啦，跟定相应，那就是成为修所成慧啊。那闻所成慧是学问，思所成慧是思想，修所成慧是体验证实。那这个跟学校的智义完全相符啊。不过佛法只是专在佛法的运用上体验上，跟世间的学问不同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三欲也就包括群欲啊。那上面所讲的三欲呢就是智德体，那其实也包括三欲在里面的啊。这因为有些人认为三欲以外别有一个群欲啊，那但是徐大师认为其实它包括在这里面了的啦啊。群欲包括在这个智德体三欲当中，那佛法的三学也是如此啊。比如佛法所讲的僧团生活，大家都是共同受戒同学佛法的，吃睡动作都一起，那所以其实我们修行者戒定慧的生活本身就是群欲啊，就是一种群体的教育啊。那大乘佛法在劳逸有情界也是一样啊，就是专为利益众生的事业那在付出，那其实也是菩萨不舍众生常行化导众生啊。那这一些也都是属于要跟众生在一起的群义啊，没有离开众生的啦啊。那再来倒数第二行第二个例子呢，徐大师是举了中国的大丛林，那这种丛林也是一样啊，大家的行动呢都一致，那这个就本身就是群欲啊。 所以在群体的生活训练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训练来的啊，嗯。但是有些人的个性真的不容易在群体当中获得这个群益的效果。虽然我是在团体生活，但是没有群益的概念啊，有些人。所以他在群体当中呢，他好像行尸走肉，他没有办法跟人家配合啊。所以久而久之呢，他自己立一个小团体，他自己又脱离了这个团体，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团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有达到群益的效用啊。所以群益就是在一起生活，群体的一种教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校啊，在生团里面生活，诶，我看到我自己在放逸啊，比如说诶，我喜欢泡茶，一天到晚在泡茶，诶，我看到我的那个隔壁房间的同参道友，诶，他在看某某经论呢，在看大智度论呢，我怎么整天在泡茶，那就会起惭愧心。那这一种群体的生活呢，它就是有这种作用，就是彼此能够拉拔，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所谓的群益。如果大家是一起堕落的话，那个就不叫群益啦，这样了解吗？啊，要就是要好方面的啊，善方面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五，那说明悟他还有五明成佛啊。由于自悟而悟他，佛法中有四种无碍变啊。第一个是法无碍变，第二是意，第三是持，第四是乐说啊。那法无碍变，法就是通达诸法名相啊，就是没有自碍啊，所以这个是法无碍变，它就是种种的名相。意的话就是它的道理，法的道理通达无碍。持的话就是各种语言都能够通达无碍。乐说啊，就是能够辩说无碍，圆融无碍啊。那因为这四种无碍变呢，都是依逻辑的方法而成的，所以呢，要观在哪一种群众做怎么样的说法，那这个就很重要啊。所以虚大师说，现在学校贵校呢是知识分子，所以就要讲比较精粹的道理啊，就是戒定慧或者是这三欲啊，由自己觉悟，那使他人同样得到这样的觉悟啊，都需要群众，在群众当中啊。在大乘佛法菩萨与佛果菩提当于何求，那虚大师举了就是五明中求，有没有？那这五明就是声明、音明、工巧明、医药明跟内明。那我们待会导师会解释啊，导师后面会解释。那等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有哲学啊。那所以圆满佛果其实是不离开这一些群众学术而获得的啊。所以学成佛啊，其实他要学的东西是很广的啊。好，看最后，总括起来，教育不出这自得体，那佛法不出戒定慧啊。那如果佛法就是教育这三欲，那三欲的欲教呢，也可以通于佛法啊。那所以虚大师说这个提供给学生们参考啊。好，我们回到第一页的地方，第一页啊。那这个是补充第一段有关于导师提到啊，有人提这个三学跟三欲的关系啊，所以举了虚大师的说明。好，我们继续看卦符二。在学佛的过程，其实学佛跟其他宗教有一点不同，就是学佛其实它是学做人啊，先从做人开始的，因为佛是由人而成，所以如果连人都做不好的话，是不可能成佛的啊。所以到了修学毕业呢啊，就称为无学，无学啊。那大家看一下注脚四哈。我们佛教的无学呢，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所以大家看注脚四这个游行经第一行，这里有八种圣者，那称为四双嘛哈，或者称为八倍八个人啊。那向须陀环就是见到位，得须陀环就是出果，那上面的话就是二果向二果，三果向三果，四果向四果，所以最后一个得阿罗汉就是无学。那前面的七个都称为有学，有学就是还没有毕业啦啊，嗯。那所以学佛呢，如果以声闻法来说，它就是要学到没有学的毕业的阶段，阿罗汉才是真正的毕业啊。好，回到上面的本文。那如果说以佛被称为天人师、导师来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先把那个师啊圈起来哈。导师其实在这里要阐明的就是师弟关系啊。佛被称为天人师、导师，那所以学佛信佛呢，就自称为自己是佛弟子。那弟子有分成小学、大学啊，小学就是声闻，大学就菩萨啊。一在家出家男女来分，就有七众弟子啊。那佛跟信众的关系就是老师跟弟子的关系啊。那这七众的话，大家自己看呢哈，在注脚第六这边就有了啊。嗯，这个比较简单，我就不说了。好，请看第二页。那佛教呢是师老师跟弟子的关系，师生的关系，不是像神教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所以说佛教是教育，或者是这个主题啊，佛教跟教育是合理的啊，应该不算是牵强附会啊。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二段啊。佛教的重心是觉化的完人教育啊。从广义来说，世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说，皆是佛法。那这一句话是出自于增支部的啊，出自增支部啊。世间一切微妙善法都是佛法啊。那可以说一切良善的知识、德性、技能，都总设在佛的教育范畴，就是一切只要是良善的都属于佛法啊。广义来说啊，如果从佛的施设教育的重心来说的话，那应该是要用最圆满的定位啊的这个眼光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觉的教育。这个觉就是觉悟了啊，觉悟的意思。那佛就是觉者嘛，所以他能够领悟宇宙真理啊，人生的真意，那所以被尊称为佛。那佛的教育呢，不外乎就是本着自己觉悟的内容，适应众生根基来教育大家，引导大家来修学，同样证入这样子的成佛的地步。那所以佛教呢是先觉觉后觉的觉的教育。你看导师这里放了这么多个觉啊，嗯。它是先觉觉后觉啊，然后就是一种觉的教育，让我们觉就是不迷悟嘛，所以就是不要有这种无明愚痴的人生，要有一种觉悟醒觉清明的人生，所以叫觉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学佛最主要要学习到这个觉啦啊。那如果不知不觉啊，后知后觉都不是我们佛教要的啊，嗯。好，再来，如随俗而用一般的术语来说，那佛教就是圆满的完人教育啊。那徐大师说，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增现时啊。成佛是人格的完成啊，究竟完成。那虚大师说的非常的好啊，嗯，佛教的真意都能表达出来，嗯。 那在佛经上呢，在佛典上，佛陀的教育呢，它跟现在的教育有一点不同的。佛陀时代的教育呢，有时候是佛问弟子哈，弟子回答，那佛就是在这一些过程当中哦，去提升他的能力啊。那佛当然也有这种在大众里面说法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在生活上是用那些问答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在《增益阿含经》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也听过，在《增益阿含经》卷35哈，有一个比丘，那来见佛陀，他说：“佛陀，我正在修观察什么叫做死相啊，死相。”那佛陀说：“那你怎么修？”他说：“我观察自己呢，不会活过七年。”我不会活过七年啊，从现在算我不会活过七年，所以呢我一定会死啊，所以我观察自己的生命呢有限啊。那佛陀说这个叫做放逸修死相，放逸啊。那再来另外一个比丘听到呢，就跟佛陀说，佛陀，我观察死相的方法是我有七个月的生命，七个月的生命。佛陀说这个也是放逸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有七天，那有一个说我有一天啊，甚至有一个呢走来佛前说，佛陀，我的生命只有一顿饭的时间，一顿饭的时间啊。那佛陀说这个都还是放逸。那最后有一个比丘来说，我的生命呢就在出入息之间啊，出入息之间，呼吸之间。那佛陀说啊，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啊，懂得修死相的人。所以佛陀他在平常的生活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启发众生如何觉悟自己生命的这一种无常啊。他不会用很多道理来跟你说，哎，你的生命是无常的。但是你都发现，其实我并不觉得我生命是无常哎。如果我们听法，听法的心境呢跟我们内心的知见呢是不吻合的话呢，这些道理在我们内心上啊，在内心上呢它是不能够发酵的啊，不能够发酵的啊。那所以真正呢我们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跟佛法是不是有结合啊。所以像这个比丘，因为佛陀的这一种一直的问答，所以旁边的比丘呢慢慢就激发这种思维，说真正的死相呢就是在呼吸之间。那佛陀就应可，那确实是的啊，因为生命是在呼吸之间啊，刹那生灭啊。那这个就是启发弟子们的觉性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刮胡二。学佛就是向佛陀学习啊，佛是我们最高的典范啊。那信解了究竟圆满的佛德，才能够以佛为师而常随佛学啊。那佛的功德呢，古来都有大雄、大力、大慈悲，或者是三德啊，就是智德、恩德、断德的说明啊。但是导师说太虚大师归纳的最精确啊，请看第三页啊。虚大师说佛德呢是大悲、大智、大雄力啊。那导师底下呢就是再次的说明这三个含义啊。那大悲、大智、大雄力是三宝歌里面的一句话啦，大家知道吗啊，三宝歌里面的一句话啊。诶，你们有听过三宝歌吗？有没有新同学没有听过三宝歌？有吗？诶，有哈，有人没有听过哈，嗯，改天我们请几个旧的同学来唱一下给他。这是我们佛教的三宝歌啊，词呢是太虚大师写的，曲子呢是弘一大师写的，弘一大师啊，所以这首歌是代表我们佛教很好的教理的内容啊，阐述三宝啊，三宝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智慧啊。佛的智慧就是大觉啊，圆满通达，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那如所有性是什么意思呢？导师在后面有挂弧起来啊， 就是平等空性。所以这如所有性，大家要把那个如圈起来就对了啊。这个如就是真如，真如啊，平等法性。那净所有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净你把它圈起来，这个净就是无量无边的缘起事相，缘起事相啊，叫净所有性。如果能够穷理跟净事，才能够得到大智慧。穷理就是如所有性，净事呢，净一切的事相，它都能够了知，这个就是净所有性啊。在佛的大智中，能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人生真义的觉悟，第二个宇宙事理的觉了，不离开人生觉证而穷尽一切啊，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那不离于人生觉证而穷尽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的道理啊，它能够讲宇宙的事理讲得很圆满，但是这种道理到最后呢，要回归我们的身心的。我们的身心，因为这种道理如果对我们的解脱生死没有帮助的话，这种道理佛是不说的，佛是不说的。所以佛讲的宇宙真理都是回归到我们的人生真谛上去阐述，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了生死啊。那人生真义是什么呢？在我们第七页啊，待会会看到啊，讲义的第七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吗？大家翻一下讲义第七页啊，讲义第七页的标题三这一段。标题三这一段的第四行，第四行这里有提到佛教的第一义就是觉悟人生的真义，有看到吗？所以佛教最高的这一种要求啊，最高的目标呢，就是要觉悟人生的真义，不要让自己在随波逐浪，在无明当中流转生死过生活而不知，应该要醒过来了啊！所以，其实佛所讲的这些道理，主要要让我们产生大觉呀、就是觉悟啊。好，我们回到第三页，第二个大慈悲啊，大慈悲就是佛的慈悲，是平等爱护一切的，那给予离苦得乐，舍妄弃争。就是给予众生啊，我们要给予众生呢，不是只有给他吃给他用，是要给他离苦得乐的方法，引导他舍弃这一些虚妄的，能够契入真实的法，转这个杂染的成为清净的，这个才是真实的利益到众生啊。所以我们利益众生真正的慈悲呢，它不是只有物资上的给予，而是精神内心上的这一种提升啊，法的给予啊，在众生愚昧颠倒障碍自己而还不能受度时，佛也从来不舍弃人，就是他不接受这个佛的开导，那佛也不会舍弃他啊。只要一有可度的因缘，那佛就不会放过啊，就会终于也会受到佛的教化啊。所以你看佛的慈悲啊，他是不会说诶现在不受教呢就讨厌他啊，佛还是在等待，一有因缘就要度他。你看这种慈悲心是跟一般我们凡夫是差别蛮大的。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呢，是要放在哪里呢？自己喜欢人的身上了。我对你慈悲啊，是我喜欢你，如果你让我不顺眼，我讨厌你啊，你想我给你慈悲哦，你就想哦啊。所以在世俗人的慈悲跟佛法的慈悲是差蛮大的啊。大家也许会问说，那这样世间的道德不是没有标准了吗？对恶人也是要如此。但是我们要想想，如果说我们之前上学期有提过，如果这些世间的恶人啊，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都不想办法去改变他，或者是慢慢的给他好的因缘的话，那即使我们给他叫什么解决了， 杀死他，恶人杀死的话，请问恶人杀得了，就是杀能够怎么样啊？能够杀光吗？不会嘛，对不对？那所以呢，真正的恶人呢，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哈，在这个人间的道德，有时候真的是蛮为难的啊。你不给他这一种很重的处刑，那又成为一种社会的这种叫什么不好的示范，对不对？又没有人怕啊，给他太严苛的这一种处罚呢，又会觉得跟人的道德又违反啊。所以在世间这种缘起的现象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啦，本来就不圆满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离开这种不圆满，就快点修行啦啊。嗯，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佛的悲寂是平等的，等视众生犹如自己的唯一的儿子，那这个是平等的。这里有三个的哈，一个是佛的慈悲是平等，第二个是永恒，就是敬未来际的利益众生，第三彻底的，他不是像神教那样啊，神是博爱，但是又隐藏着极端的残酷啊。你如果不信我就下地狱啊，佛不会这样啊，你即使不信我，我还是要想办法度你，这个才是佛教讲的慈悲啊。所以佛的讲的慈悲有这三个，以后别人问你说，诶，佛教讲的慈悲跟外教有什么不同，佛教讲的慈悲要吻合这三点，平等、永恒、彻底啊。嗯，好，再来大雄力。大雄是印度宗教共通的最高理想啊，唯有佛陀能够圆满显现啊。因为佛有大智跟大悲，穷深极广啊，所以能够显现大雄力，如佛有实力是无所谓啊等等。好，我们来看第四页。那从佛的教法正法来说，那所谓是无所谓呢，就是四种决定绝对的自信啊。第一个就是佛有大觉，第二他已经断惑清净，第三他能够说圣道，第四他能够说藏道法，这个才可以称为佛的圆满觉证，这个叫四无所谓啊。那如果大家看注脚十七大智度论，这里也有啊，这里我把它切成四段，就是四种无所谓。第一个，佛能说我是一切智人，有没有？那这个就是对应上面的第二行的话，就是佛是大觉者，佛是大觉者，他可以说我自己就是佛啊。那这个是只有成佛的人才可以这样说啊。第二呢，佛说我一切漏尽，那对应上面的第二行就是佛是断惑清净，有没有啊？第三段，我说藏道法，那如果对应上面的话就是第四个啊，就是藏道法，有没有？那最后呢，注脚十七最后一段呢，佛能够说我说圣道，我所说的圣道呢，能出世间，随世道能尽诸苦，就是佛所说的道理，如果我们照着去做，它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那就是上面的第三个啊，佛能说圣道啊。所以是无所谓呢，就是佛对这四种法他能够有绝对的自信，那说出口啊，所以佛被称为人中的狮子啊，也叫做狮子吼啊，狮子吼。所以佛典里面讲的狮子吼啊，不是说佛讲话很大声去骂人哦，不是，这个狮子吼是说他绝对的自信的意思，绝对的自信啊。再来，又如佛的身口意三业，不管在独处或在大众中都没有过失，所以佛呢的行为啊是不用复常的， 所以叫做三不互。那这个不用复常导致有挂号起来哈，导致说顾虑可能错误而注重自己，纠正自己啊，就是不用复常的意思哈，因为经常自己都保持正念正知啊，所以不会有所偏失啊。所以佛陀的表现呢，他跟这些中国儒家的思想呢，还是水平还是高很多。像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说，诶，是哪一家有提到说修为人啊要慎独，这个是谁讲的？慎独啊，道家吗？老子啊？哎呀，我现在年纪有一点了，我也是忘记了哈，好像是老子啊，老子啊，要慎独啊。那但是我们真正的修行者呢，他不只是独处哦，独处的时候就是要没有过失，在大众当中也是一样啊。所以佛呢，他是能够独处，也能够大众和共住啊。他的行为是不用复常的，他都光明磊落啊。那一般修行人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哈，不容易。我们都是在人的面前呢，会正经百般啊，在人后呢，就会像禽兽不如啊，那这是凡夫啦啊，圣者是不会这样的。好，我们来看第五页，这种尽善尽美的绝对自信是什么都不能动摇的啊。好，再来，从佛的慈悲利济来说，佛有实力能吹破一切魔邪障碍，完成利益众生的大业。那佛陀有无量悲愿，无限精进，都是大雄的表现。所以大雄呢，他能够让菩萨无限精进。小结，佛的功德是无量不可说尽的，那简要概括而言呢，不出这一些啊。如跟世间法比对来说，大智慧就是最真实的知识，大慈悲就是最圆正的道德，大雄力就是最伟大的能力，也可说这个就是最圆满究竟圆满的知识、感情跟意志。那这个就是知情意啊，知情意。当然在佛的功德中，集三集一啊，就是这三个呢，它可以融为一体啊，无碍。不过从三方面去说明，容易正确了解佛德的全貌而已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啊。